好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来到这一期效果编剧活动中心和效果小酒馆的特别串台节目啊！今天是我们年终总结的这样一期节目，所以我们邀请到了两档王牌头部播客音频节目的主理人以及各自账号的管理人，来到了这样一台非常热闹的节目现场。我们就先请大家挨个的跟大家打个招呼好不好？我是效果编剧活动中心的这个剪辑师，策划，后期，导演，艺人邀约，宣传宣发助理，豆豆。
大家好，我是效果小酒馆的主持人圆圆。
啊，就这么简单，显得我的 title 有点多了。
啊，大家好，我是效果编剧活动中心的账号管理人郭磊。
大家好，我是效果小酒馆的账号管理人山楂。
哦，你只是小酒馆的管理人吗？你管我们的账号吗？
也管，只是负责上传音频以及各个平台的评论啊，运营啊之类的。
哦，评论也是你回的是吧？
是，
就所有账号的评论都是你回的
是
吧？是。OK， 我觉得我们很有必要先跟大家科普一下山楂在我们公司传奇的经历怎么样。首先呢，山楂为什么会来到我们公司？因为大家应该有听过我们非常古早的一个现场音频节目叫车间访谈，对不对？然后呢，当时我们就是缺一个车间访谈的剪辑老师，我们就去邀请到了来自那山楂同学做我们的音频剪辑。然后他来的第一天我还请他吃了个饭，我觉得哇，这个老师也太牛逼太幽默了。然后请他吃完饭之后，他就天天就开始就是用他那一台带不动的那种 MacBook Pro 开始剪我们车间访谈的音频。大家知道车间访谈的音频轨又特别多，四五条轨，然后还有现场观众会特别收一轨，他把那他当时又不会整合那些轨，他是一条一条剪的，剪完之后再给他整合出来，然后车间访谈的密度又挺大的，一周得有一期吧，
是一周一期。
嗯，对，所以当时山楂就剪得有一点焦头烂额的。
不是，你怎么记得这么清楚？我焦头烂额，
我可清楚，因为我当时跟他会跟他对一些非常就是支离破碎的事情，但是几个印象挺深刻的。首先他跟我说他听我的声音都要听吐了，然后是真的，山楂的声音都听吐了，他已经有一种 PTSD， 就是他光看波形就知道哪一段是声音，就这么厉害。然后每一期每个人说的哪句话他几乎都可以背，他可以在那个时间轴里给你找出来。所以有些时候问他要 highlight 也是你剪吗？
是，
对， highlight 也是他剪，所以他 highlight 他自己从来不打标，他就是需要去用哪句话他就回到那个时间轴把那句话摘出来，然后再把那个 highlight 剪出来。
你要不要这么夸张？我怎么从来
所以你们都不知道这一段神奇的经历。
我不知道他记得波形长什么样，
我都不记得。就是我能感觉那个山楂剪播客很厉害，因为很多人觉得播客就是录完之后把一些边边角角的东西给剪掉就行了，其实不是这样的。然后后来发现山楂是一点一点一点的在剪，
对，
就是一点一点的在调，就相当于一个就是四十多分钟的话，他会把所有的那种音量大小都会一点一点调，非常精细。
对，
然后甚至是就是有时候他会觉得哎，这个地方是不是我听起来听感不太舒服，他就把那段拿掉，然后整体听起来就会稍微舒适。山楂的 sense 是非常好的。当然这可能是因为他天天听播客的原因。
首先是因为他天赋比较高，然后业务能力很强，其次是最开始那档节目的主理人毛一对音质的要求品质非常高，
是的，
对不对？
非常高，
对，所以就会他们揪细节揪得很夸张，这就是我为什么进不了那个组的原因，就是我没有，我没有资格，我从来没被那个节目邀请过。今天我要在我自己的节目里把这个，我要痛诉车间访谈从来没有邀请过我。
是当时邀约的时候，胡豆豆基本上每一期都在痛诉，但是我以为因为那个时候策划主要是毛衣跟朋克一起嘛，然后我会期待一下下期会不会有豆豆，但是一直没等到，
一个预期违背。
我也不知道，哎，我也不知道车间访谈选人的方法论是什么，我怎么感觉每一期都有呼兰，每一期都有那个谁，连什么 还有没有出名的都上了他们那个车间访谈，就我天天在车间访谈边上就没人看见我。
而且你还要给车间访谈剪商务片。
对，我还要给车间访谈剪招商片，这个是最难受的。
没关系，现在你已经有了自己的电台了，
没错。
对，
所以很多朋友在我们底下痛诉说为什么不重启车间访谈，就是不重启。哎，怎么着，憋死你们。
我想说一下，就是其实音质我刚来的时候也不太懂，就整体音质怎么把控嘛，包括内容怎么筛选之类的，是当时毛衣还在的时候一直从一期一期带着我去调这个音量啊，调每个人的声音啊，调他这句话到底最后要不要保留。然后
哦，难道我没有教过你吗？
嗯，是你是，主要是那段时间我就是后期有时候太崩溃了，因为这样访谈嘉宾太多了，有时候还会多请一两个，就五个人这样。
一路录多久啊？
他们一路录两期是吧？
是一期，
哦 okay，
两个小时吗？
一两个小时之内。
但是剪完之后其实是一个小时是吧？
啊，是一个小时左右，最后保留下来的那种。然后后期特别痛苦，一开始我不知道怎么调，就这个人声音高一下，那个人声音低一下。
对，我会教
笑声又特别。
我会教山楂一些土方法，比如说你动态平衡
一下。但很受用。
就是我是特别偷懒的那种，我就是整一个。平衡完了之后我就不去做微调，我从来不做微调，但是女孩子心比较细，她们就是一点一点去微调，所以她们剪出来那个音频声，那个声波是很好看的，是很协调的。我的就跟一只被打了的刺猬一样，就那个飘来飘去的，但是我就觉得那个就特别纯粹，特别现场。
所以大家听那个效果编辑中心的时候会发现很多保留了一些气口。豆豆会保留很多这样的气口。
其实就是懒得剪。啊，
对，他剪的还挺快的，我也想，哎，怎么剪那么快。
我出活特别快。
所以我后来就听取了豆豆建议之后发现效率贼高。
是，我觉得就是保留一些是挺好的，但是当然有时候剪掉会更好。我觉得就是平衡一下挺好的。
我这篇发出去的时候，大家把那个小酒馆跟编剧活动中心的波形图都发给我一下。
大家可以对比一下我们的波形图。
那
我们介绍一下国磊老师
啊。国磊老师，国磊
老
师是
叫老师，
国磊是咱们效果编剧活动中心的文案策划，包括前期的嘉宾邀约啊，话题的商讨啊，我们都会先简单的过一轮这个样子。这是我跟国磊老师唯一的业务交流。然后就是点奶茶，虽然我从来不点。
我跟豆豆所有的交流都在飞书上面。然后要么就是录播客实在迟到的时候，我会在微信叫他。
那今天已经非常丰满的认识了各位朋友，然后我们就开始进行我们这个串台。然后到时候呢，大家听到这一期音频节目，大家就可以对比一下，因为我们会在两个平台上同时发出，要在两个频道上同时发出，就是在编剧活动中心和小酒馆都会发。
但是内容可能不一样，
内容可能大概差不太多吧，但是整个质感会不一样，就是可能山楂那边音频是更加的平整，但我们这边可能就非常粗犷，但也没有关系，两个台的风格不一样，而且山楂他会非常善用一些 BGM， 就是可以把整个格调烘托的特别的，
对他们就说就感觉像在那种咖啡馆里面大家在聊天一样，
对，我们就真的像在一个工厂里录出来的，
节目的气质。
我们就是找了一个房间，然后把嘉宾都关进去，然后让他们开始聊。
我们就先说一下，就是为什么我们会有两档播客节目吧。
好，
就这件事还挺有很多人会问说，哎，你们为什么编辑部做了两档？因为一开始其实我们车间访谈之后停了很久，因为当时有相当长一段时间我们没有音频任何音频节目的。
对，
然后我就觉得。音频市场还挺好的，因为我自己会听，我有时候觉得你音频听跟你看视频的感觉是不一样的。就他声音就在你旁边，他觉得非常私密，甚至你也不知道这些人长什么样，但是你就想听，我觉得这种感觉还挺好的。我就觉得我们应该做一个，我们就先做了效果编辑中心。我们做效果编辑中心的时候，这个名字我们当时还讨论很久，
编剧活动中心。
这个名字讨论很久，然后我们也讨论了它到底跟车间访谈的区别是什么，它到底要走什么样的路线，它到底是不是要好笑为主，还是我们就想聊聊我们正常的生活。后来我们就决定我们没有必要搞笑，我们平时工作都已经就是在说脱口秀的时候已经绞尽脑汁了，我就希望我们的编剧们能非常舒适的自然的在那边聊聊天。所以第一次我们录完之后是 Rock 那期嘛， Rock 跟
其实我觉得那个节目
知识分子写稿的是什么？
对对对对对，就第一期，当时他们录完之后 ，Rock 就说：“他说这样还挺好的，我们平时也没什么机会聚在一起这样聊天。”
嗯，
我觉得，就是虽然说我们是为观众做的一个播客，我是觉得。能让编剧们在这种聊天中获取更多的信息，或者是自己的感受更好，对我来说更重要。因为有时候，就是大家在现场然后聊天的觉得，哦，我要搞笑，我要抛梗，他又有时候忘了真正聊天的原因是什么。有时候我们其实编剧活动中心不是有一个主题嘛，然后我们今天要聊什么，其实是大家互相交流，我觉得这种东西很重要。然后为什么要开效果小酒馆呢？因为我当时分析的是。像聊天类节目太多了，就是所有的脱口秀俱乐部我感觉好像都有一个这样的播客，都是一群脱口秀演员在这边聊天。我觉得我们就是如应该多一些品类，我们就多了一个效果小酒馆这样的品类，差不多就是这样。然后我就试了一下，就感觉大家就觉得，哎，怎么跟我们平时听的那种脱口秀演员那种好笑的那种大家在一起聊天的氛围不一样？因为它本来就不是那样的产品，它就是一个其他样式的产品，所以你听感不一样是很正常的。
嗯，
然后你就时间长了，大家就知道，哦，原来你是走这个路线。
嗯
嗯，我记得效果小酒馆一开始是选定了一套问卷，
对，
然后圆圆老师最开始是在我们办公室试了一圈，然后大家都非常激动，然后说感觉像做了一次心理治疗。
好像第一个试的人还是豆豆，
豆豆，我第一个人试的是豆豆，然后试完之后我又进到我们办公室里面了，然后大家就在那边聊，就觉得很开心。我就觉得，哎，那既然是这样的话，那我们就找演员，找其实效果小酒馆不只是找的演员，还有一些工作人员。因为我觉得我自己的感受是，我们公司有很多很多不一样的人，但是大家总有一个模糊的地方很像，但是这个模糊的地方你又说不清楚。但是你要是通过这些不停的问卷，不同的人在那边回答，大家可能会察觉到，哦，效果到底是什么样一群人。所以我当时就做了这个。那个问卷是怎么调查来的？是我
对你那个问卷是那二十个问题是吗？
那我记得是一开始用的那个普鲁斯特问卷，
普鲁斯特
然后后来改了。
问卷
是这样的，是你问周老板那一套吗？
对，我就是为什么要用固定的问卷？就是上次我们第一次是我跟李诞聊天，然后他让我自己写点问题，我写了一些之后我不知道该怎么写，我就抄了普鲁斯特问卷，然后我们当时一起聊，我聊得很开心，然后我觉得，哦，这个问卷有点东西，然后我后来跟周老板做了一期，然后感觉也特别好。因为那时候我们在天台聊了，因为之前我特别怕周老板，你们会这样吗？
当然听到这三个字都沉默的不敢说话，说明应该是怕的。
是不是那种怕？就是我第一次认识周老板的时候，是一年半前的，脱三才刚播一期，然后他当时有点拘谨，然后我就迅速的采访他十分钟，我就走了，然后我们几次见面他都非常的就是有礼，彬彬有礼，但是又疏离。然后后来我们一起采访他的时候，我就说咱们就随便聊聊天吧，我们就问一个问卷。然后当天我们聊了差不多两个小时吧，然后我就感觉就是离他近了一点。你干嘛这种声音？而且那天聊得很好，就是我们都聊到我们平时跟自己身边的人不会聊的东西。可能过几天见
你把私房钱藏在哪儿这种问题吗？
差不多。然后四五天之后又见周老板，又觉得他疏离了一点。所以我是觉得这个是有用的。然后我本来想直接用普鲁斯特问卷，但是后来发现播客上已经有人在做这样的事情了，用普鲁斯特问卷，然后我就想我们改一下吧。然后我改完之后我还发给过庞老师，庞老师说一开始就要回答这么直击心灵的问题吗？但是他后来一直没上了，这个就是我们定制的契机。来吧，继续吧。
契机是什么？我到现在没听明白，就是也找了很多的朋友去试嘛。
对,
对，
然后大家的反馈很好，我就觉得要不就试一试。
啊，其实一句话可以说明白
啊。 对, 对，
但说了十分钟
啊。对对对对对，啊，你又开始了。来，我们开始吧。
一些文人的习惯
啊。OK。
其实我们效果编剧活动中心来的就很简单，我觉得最开始是因为好像在做公众表达的时候，编剧总是会被模糊掉。吐槽大会第五季播出的时候，对吧，有一些老师在节目上的表现很好，但是呢就是编剧们的声量反倒没那么高，所以我们就在想能不能为编剧们开一档节目，让他们有一个可以发声的地方。所以第一期节目是我剪的最用心的节目，我记得改了得有小十个版本，因为最开始录完得有一个半小时，快两个小时，最后发出来是40多分钟，我记得
那时候不是因为就是是有某些原因了，
对呀、啊，对呀、啊。
我记得那个时候是一开始我们编辑部说想配合吐槽，然后做一个编剧的给他们开一个栏目，然后后来不知道怎么就说不行。
嗯，所以没有说的那么高尚，是不是？其实是有一些功利化的原因。
是一开始就是大家会发现，不一定有人看过编剧。就是编者也是一个编剧的采访，当时按说是应该跟着节目的一期，然后里面选一个编剧来，然后后来没有跟着节目走，就直接变成了一个纯编剧采访，没有指明他给谁写了稿，谁写了稿，就是好像我觉得大部分编剧他们自己有这种意识，就是说他要躲在那些人后面。
嗯，
然后就是我们当时觉得他们躲在后面是可以的，但是他们也很幽默嘛，然后在也不怎么，有很多编剧不怎么讲脱口秀，但是我觉得他们可以在电台上面发光发热，我们就做了这个嘛。
怎么三个答案三个理由呢？
因为我们
感觉是三件事儿，
但是你想想，就是因为
反正就是开了，朋友们啊，反正就开出来了，大家听就行了。
不管什么原因，但是咱们当时的共识就是咱们要做这个东西，
得有一个是吧？得有一条，在这个赛道里跑的产品，
对
吧？
虽然你可能是这样认为的，我可能是这样认为的，国内是这样认为的，但是我们当时做的时候就是觉得，就应该做，
得做，得有一个，反正就做出来了。那其实做到现在，小酒馆多少期？
小酒馆多少期了？
好，他们也不知道啊。
16，
反正我们也是17、18期、
19期，
对吧？的样子，小20期的样子。
嗯，
反正小20期节目做下来，大家可以，就是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我们的播客。
啊，你说我
每期都听啊？
你们是听我们的播客的？
你说
沉默，
你说任务我。
然后呢，我时不时也会听一听小酒馆。那既然我们两个台都听彼此的节目，我们不如就挑一挑对方的毛病怎么样，好不好？
你们俩要开始 battle 了吗？
首先呀，对我来说呀，都是亲儿子。
手心手背是吧？
都是手心手背，我哪一个都。
哎，我们是不是得先跟听众科普一个背景？就是圆圆他不但是小酒馆的主持人，同时他还是我们在场所有人的领导，对吧？就是理论上是这样的嘛？
理论上是
理论上是这样，他
是
我们这个
发现我像领导
这个部门的领导，所以说两个节目其实都归他管，
但也其实也不是管，就是。就是看
得过你一下，是吧？
虽然
就飞书上你得已读一下，
但是我基本上不会提太多的意见，因为我觉得你们那样做一定是有原因的，既然你们有这样的原因，我就没有必要过问。
是，虽然有时候我们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这样做，
我们也不知道为什么这样做。
有时候我还是会提一点了，但是比较少了，就是我不太提，
大部分
对，让我不要找，让我
你瞎说什么？这样我下期想找。
他看不上的演员什么这些在播客里怎么样展现自己的这些朋友，是不是？
再说下去我们不好邀约了，以后我们节目
我们一会给逼掉啊，逼掉这些朋友，我们没有，我只是为了节目考量呢。
他的意思就是你不适合咱们的节目。
哎，我得跟大家说一下，这位老师那个豆豆老师和国磊老师为我们所有上过的演员给分了级。
对，
对，我们当时最开始好像录完第一期就有这个考量，
是
就感觉有一些嘉宾他是特别适合录播客，然后呢我们就想我们搞一个那种库，什么库来着，反正就是评级，
对，人才库，
人才库，就像那种
幽默人才库，
就是给人划个等级，就是他最适合的是 S 级是吧，然后再往下 ABCD， 然后 D 是不是从
地就到底了，到底
就到底，
对，
然后
底了
C 以下我们就封杀，我们就不要让他在我们节目上再看见他们。
我能知道 D 是谁吗？
再听到他们，
不知道吗？
待会儿 B 掉
会 B 掉什么？
不放。
就是那个，其实每次录效果编剧活动中心的时候，我都会拿一个小本本，然后坐在那里，我全程就一言不发，然后那些脱口秀演员也不知道我坐在那干什么，其实我在给他们打分。
而且有时候你会发现，我们就会效果编剧中心不是很固定请的嘉宾，嗯，就有时候会请很多，其实是我们在试人了，嗯，就是我们在积累自己的人才库。
我们想先全都试一圈，嗯，就是大概感受一下。但有几次录的确实着实有点拉胯，然后就想我们下一期是不是得找回来一点？然后我们就赶紧请一些我们 S 级的朋友，快回来找补一期。所以大家可以经常在我们节目里听到像什么川哥啊、小罗呀、
格子呀
这种，
啊，
对，就是会把他们找回来给我们找不着。
因为那几天你就能明显看到豆豆在后期的时候有多痛苦。
对，我剪到自己不喜欢的节目，我键盘会敲得特别响，
对，
然后我就会在办公室里骂那个人，
会突然站起来，大家有没有发现？
我就会骂这个人，我说这个人怎么笑得这么难听，这个人怎么话都说不清楚。对，我就会这样，尤其是剪那个招商片的时候。
哦，那我还不知道呢。
就是哇，笑得也太大声了。那个嗓子，金嗓子做的，
大家就知道为什么到现在的豆豆还没请这几位演员。
就是他已经在我的那个库里了，已经在我的库里的 C 级以下。什么啊？我们从来不考虑的。
然后这个要说一下，就是圆圆从大概半年前开始就在跟我们说，嗯，啊，很想上播客节目的，我们可不可以请他们一下呢？然后豆豆美就
说
好，下次，嗯，一定给他们。然后就没有了。
哎，这个又要说到再续前缘的那个，又要说到那一档节目，那个节目叫什么来着？对，那个节目做的我真的是心力憔悴，是我做的最难的一个项目。那个节目一结束的时候，我直接去吃了3天的海底捞。那个节目做的我太痛苦，就这两位朋友他们呢就觉得自己特别幽默，特别擅长聊天，哎，当然也是了啊。
我有
他们当时呢就想特别挥洒自己这种才能，然后他们就会去我们的演出现场，去台上随机抓两位观众来到一个观众，对，来到他们的那个频道里，然后就开始跟他提问，跟他聊天，聊半个小时，然后最后剪10分钟的片子出来。然后可能每个人职业不一样，他可能是牙医，他可能是飞行员，他可能是中信银行的行长。
我想问一下，就是他们聊之前会提前对一个问题提纲什么之类的？
就是我们会
现聊，
不会，我们会有一个10分钟的前彩。
哦，
你记得吗？我们会有个10分钟的前彩，就是了解一下他大致的情况，然后呢我们把那个文档发到那个群里面，这样他们两个就可以，他们从来不看那个群，他们就生聊。对，反正就是做那个节目，然后我跟西西我们俩是后期，山楂有时候帮我们一下。
啊，那个时候还没有来。
啊，对，那个节目捡走了我们一个实习生。为了做这个节目，我们从设计组薅了一个实习老师，就他真的是那边非常得力的一个助手，然后我们给他薅到我们这个组里来，结果给人捡走了，就是就不想再剪了，然后最后就丢到我们头上。然后我记得是年前我们在剪最后一期，我的学妹第一次对我发火。他说我今天5点的火车，你还要怎样？
请问这两位老师还会出现在效果编剧活动中心吗？
我觉得当然是有机会的，
是有机会，
当然是有机会。
我们已经邀约老师2次了，每次他都，
其实我们是有在持续的跟他们保持联系，然后想跟他们进行一些业务上的交流啊，包括一些话题上的讨论等等，但是由于两位头部的老师呢档期的一些原因，所以很难能够凑齐同一个时间来到咱们的编剧活动中心做客，所以希望听众朋友们可以期待一下他们在后续的节目当中有声音的露出，有观点的表达，有思想的碰撞等等之类的，我们是非常 常期待。反正我们节目做后期的时候是一定会把这两位老师的名字做一些这个隐私化的处理的这个样子。不知道有台会不会这个样子呢？
有台从来也是进行该逼就逼，该模糊就模糊。
没有了，开玩笑，其实都是我们非常的真实的一个情绪表达了，也没有任何的恶意，就是就是会考虑到，尤其是现在有一些朋友他的知名度包括他的一些话题度，所以我们很难说某一个话题能够契合到他们。然后呢，如果特别契合的，我们是一定会邀请的，比如说像聊钱的那一期，我们就特别明确，我们一定要把何广智找过来。
是
这个穷人乍富的这个人，我们就是围绕他才打造了这么一个主题，我们想给他薅过来，然后才搭建了像小罗然后
洗漱
的这样一个阵容。其实那一期我觉得录的也挺舒服的，对吧，效果也挺好的。但是我们现在这个环境还在互撕的这个阶段，是不是还在互撕的这个阶段。我说一说我对小酒馆的这个意见啊。首先小酒馆它就特别，就怎么说呢，他们的定位是就是你是一个可以边听边午睡的这样一个节目，但是我每次听完我就，
哎，我们是这样的定位吗？
我们不是晚睡吗？晚安播客吗？
反正就是跟睡眠有关的一个节目。然后呢，我每次听这个节目，我就会觉得，哦，主持人他的那个声音非常像那种冥想正念引导的音频，我就会把音量调高一点。但脱口秀演员声音又很吵，然后等到他们说话的时候，我要把音量往低拉一点。
哦，是吧？因为我看评论，很多人会这样说。
音量的问题吗？
不是，就是我的声音就是可能比较，
它不是音量的
问题，
音
质的问题是吧？
它是音色的问题，
就是听上去很想睡觉，是吧？所以我讲脱口秀不好笑，是
特别慵懒，特别慵懒，你特别适合当嘉宾。就是
补充一个信息，
圆圆的声音也特别适合。
圆圆老师一直在当开放麦的演员，然后他最近觉得自己不好笑，
原来是因为我
音色的
问题。
主要圆
圆的
声音特别适合那种车载。午夜广播电台那种情感调节式的主持人。
哦，对，就是我小时候听那种那个103.7啊什么的，他们晚上会讲情感故事，
对，
就是你这种声音，
就听着听着感觉自己被疗愈了的那种感觉。
对，包括语速、语流、音色都是决定，就是大家会脑补你当时的情绪是什么样的。可能你没有太带入更多很多的个人情感。
因为我之前看到就看到有人说我是不是不喜欢这个嘉宾，然后声音都很沙。
其实是的，其实是的。
没有，其实我可喜欢那个嘉宾了，只是我有时候情绪表达不是特别的激烈，大家就以为我没有那么喜欢他。然后有一些我没有那么喜欢的人呢，大家就觉得，哎，你是不是很喜欢他？因为我不是很喜欢一个人的时候，我就想我不能让他看出来我不喜欢他，所以我的声音会调高一点，就是显得我对他特别的那啥。
那啥呀，
就是对他特别的上心然后之类的。其实不是这样的，就是，
这样大家以后嘉宾上我们节目就会猜，哎，他声音一直没有变，他到底是喜欢我还是讨厌我。
所以大家好，圆圆声音再高啊也是有一个上限的。
这倒是。还有吗？
还有多呢。
好好好，
我以为结束
有来有回的嘛。
就是我觉得效果编剧中心太完美了。
是呀，
就是茶言茶语的。
因为我有时候就会很，就是经常会看嘛。就是我最近你们都不看小宇宙首页了，都是每次看到
看的
就是效果编剧终于上首页了，发给大家上首页了。你们都不关心自己的节目吗？
我们觉得我们上首页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这不是常态吗？这不是，
然后
我们又有内容又有深度，时不时还搞笑一下，不上首页谁上首页？
然后我是会看，我们两个播客里面各个平台所有的评论的。有时候我看到评论，我就会记下来，然后想，但是我不会直接跟你们说，我想起来的时候我才会想起来，就是我会一点一点的在看了。你会看吗？
我会，我是这样，我会在各个平台搜效果两个字，基本上小酒馆跟编剧活动中心都会跳出来。然后呢我就会先点到我们节目里看一看大致的一个这种 follower 啊播放量啊之类的，然后再去横向对比小酒馆，发现他们永远的这个粉丝数好像都比我们略高一点点。
哎，我发现就是好像就是我们的粉丝群体是不一样的。我有一天发现我们的粉丝群体是不一样的。
哦，是吗？就不重合了 是吧？
就没那么，就是重，当然也有大部分重合了，但是 有一些
是
不
分重合，我发现尤其是小宇宙上有一部分小酒馆的粉丝是听访谈类的播客的粉丝。
哦，
是有一天我看到有一个人在杨门那底下留下留言说这个男嘉宾也太杠了。
哦，所以你们是分析了自己用户的这个群像呢，是不
是
像我们就从来不分析，我们就觉得只要是效果的粉丝，只要是看脱口秀的就应该关注效果编剧活动中心这一档国内顶流的 comedian 头部播客。
哎，就是如果就是别人老拿什么效果编剧中心和车间访谈比，你会难受？
你能不能把我们的名字念全？效果编剧活动中心，这不是你想的名字吗？你从来就是要么效果编剧中心，要么效果编剧，要么效果活动中心，要么效果中心，从来就不把我们的八个字念全。
说到我们的这个名字啊，有一次我们在公司内部有一个他们在讨论一个业务要对接的问题，然后有一个人就突然说那个什么，
他发给了那个谁，
他发给了月月效果编剧休息室。
然后刚好我就在他的屏幕后面，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每天在办公室里游手好闲了，就刚刚好好，我就看见，我说什么是效果编剧活动室啊？他说就你们那个节目
休息室
啊，休息室。然后我就马上把手机抢过来，然后我就在他还是个群，我就在那个群里面发了一条语音，我说老师你好，我们的节目叫效果编剧活动中心。然后他就来私信给我道歉，他说、啊、不好意思，其实我每次都听，我只是一下啊美丽
效果编剧活动中心，我刚想说啥都给忘了，
编剧活动中心，
我都想挑你毛病都忘了。
嗯，
我想说啥来着？
你要说我们说、
哦、你要说就是很多评论里面大家听众都会说编剧效果编剧活动中心是车间访谈的后继、
哦、对对对，就是也不是说后继者，
是车间访谈是效果编剧活动中心的白月光。
嗯，
对，就是基本上我们发微博，大家底下都会说车间访谈还做不做？车间访谈还做不做？
嗯、
就是我有时候觉得，就是我们把名字换成车间访谈，其实也是差不多的。
这
只是一个能指和
不光是我们播客面临的东西，我们所有的公众号推文下面都会有一条车间访谈还做吗？
就是我会觉得是这样的呀，就是因为车间访谈在的时候大家也不这样，就是他不在了才会这样。我就有时候就想，就是编剧活动中心是不是我们不做了大家也会先想你们那个什么时候不做、
嗯、
就是是不是是这样，就是你会比较这两档节目吗？
我会，但是我一点开那个节目就是我心里的痛，所以我很少点开车间访谈，因为从来没有听到过我的声音在里面。但是我觉得就是什么，车间访谈它确实是一档成功的现场听评类节目。
嗯，
那我也跟庞博老师交流过，他觉得车间访谈不像是个播客。
哦，因为一开始他们没打算做成播客。
哎，
他们好像我听说，就庞老师之前跟我说、
嗯，
他们打算做成一个现场节目，
嗯，
然后甚至想了有些乐队什么乱七八糟的，就很多很丰富的东西，
嗯，
然后后来发现就是落地的话，其实他最简单的方式还是就是把他现场录成一个播客，
嗯，
其实他跟我们的定位一开始的初始想法就不太一样，
嗯，
他们本来是个现场节目，所以他们是有观众的嘛，
哎，
而且有观众的时候，你就会那个气氛就会在我们这边，其实就是大家坐在一起闲聊。就是其实不太一样的、
嗯、
对，我们开始做的时候其实大家已经进入播客时代了，
对，
就是大家已经接受这个东西了，
大家就是奔着播客去做的，而不是说我要做一档现场节目。我后来发现好像其他俱乐部也全都是做的现场类的，
嗯，
因为他们会觉得好像脱口秀演员在那边聊天的时候有观众，大家情绪会更高。
嗯，对对，确实是，
是吧？
对，因为你收到了正反馈嘛，现场会给你无论是好的还是坏的，
嗯，
就是哦，嗯，
是是是是，
哦，
然后就是有时候就是好的反馈，他就站起来更说一些，
对，他会更开心，
对
对
对，
就交互上了嘛，
对，是，所以上次我最早之后之前我还跟豆豆商量过，我们编剧活动中心要不要
做成现
场
秀，
现
场，是吧？
然后后来你非常坚定的拒绝了我，
对，我说咱们就是要做出一些区别。哦，他们节目不邀请我们，我们节目
也
不
邀请观众，
也不要做成他们。没有，其实
我觉得现场秀这个东西，如果你去现场录这个听频的话，一旦你得到了某些反馈，我觉得人是很难控制自己的，就你会说他们想听的东西了。
对，就是跟你真正想聊的东西有点偏离了。
对，就会越聊越开，所以那个对主持人的把控能力特别强，就是如果你聊飞了，你得给他拽回来。但我觉得聊天这个事情，尤其是就这话题聊天，大家可能还是在聚在一起，然后呢高浓度的信息输出，当然我们也没有太高了哈，但是总归是在做观点的表达嘛。
对，
我觉得这个
有的时候就是你如果聊一个播客，像我们有几次录编剧活动中心，你可以明显感受到，比如说四个人，我就把他们关在这里，然后他们聊到半个小时以后，他们自己会形成一个气场，然后他们就聊开了。
是，
有些话你是不会在外人面前讲的。
对对对，是
自己的场，
这个还是很重要的。就是因为我觉得播客它其实是一个很私密的产品，就是大家会想听到一些他在就是别的地方听不到的你的一些真实的表达。当然也可能是我们的定位不一样，因为有一些播客它的定位就是现场大家热热闹闹的嘛，就是那种感觉，但是我们好像这两个播客都没有那样的想法。因为我觉得热热闹闹这个东西，我们节目就是我们自己公司已经做得够多了，就是我们不需要再多一个那样的东西了。
没错，
我们最后也没有挑出他的毛病来。
哎，你不是说我们还有很多毛病了？来，再来一个。
当然我觉得效果小酒馆还是很好的一档节目了，因为其实他出圈的是那档节目嘛，门卫大爷嘛，对吧？门卫大爷那档节目。
大叔不要随便给人家提起。
反正就是那个男人，对吧？
Okay.
那个男人我觉得听完之后你会感觉尤其是到了那个年纪，然后作为一个父亲，然后他又是一个非常懂得和大家之间保持距离、保持联系的这样一个优秀的人，男性，你会觉得他既有温度又有刚性。然后通过这次访谈，一些问题，简单的问题的回答都算不上是很深刻的访谈，就是简单的问题的回答，你能够感知到这个人的棱角。如果你是在听频那一端的朋友，你可能会去刻画他的模样，他长什么样子，他平时的为人处事是什么样子。我就觉得这种，尤其是从反馈来看，包括很多老师也在朋友圈里转发，对不对？我就觉得啊，哇，这个好好啊。我就想听听这些在效果，好像在干一些边边角角的事情的朋友。
但是就是他一直存在，但是你好像也没有真正知道他到底是什么样的人的一个。就我有时候会在想，观众是真的想听呢，还是一开始的新鲜感？他很可能就是哦，之前我没有见过，然后我一听我就挺好。如果你全部都给他这样的话，他可能并不是那么喜欢。当然了，我们这个门卫大爷为什么，门卫大叔他为什么这一期好，我觉得是他本人，
对，
就不是因为他的身份，也不是因为他猎奇，而是因为他本人就是一个这样的人。我最近就是在咱们这儿做一年多内容的时候，我一个很感触就是，如果你做一期内容的时候，你心里面就是你偶尔有一两个瞬间突然是这边是有一点酸的，那这个节目一定会好。
哪一点酸？
鼻子
啊。所以你得说给听众朋友听。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你的鼻子是有一点酸，那它一定是一个好节目。就是我就比方吧，就是我之前思文那一期录着录着，我感觉他要哭了，然后我这边立马就酸了，我就觉得这一期节目，大家其实是能感，就是大家不可能听不出来他快哭了，或者也感知不到我鼻子酸了，但是大家能感觉到那种氛围场。然后还有那次也是，就是某某鱼，我有一期呼兰，大家特别喜欢那一期，然后呼兰说那一段的时候，就是我几乎哭了。然后他坐在我对面说的时候，然后后来他也跟我说，他说我看到你眼睛红了什么。就是一旦甚至我写东西的时候都是，我写东西的时候，我写到某一句的时候，我觉得哇，这句就是我这边有点酸了，那他一定是好，他一定大家也会喜欢的。你们录的时候有这种感觉吗？
有一次，
那次
是广志录那期，我们聊钱，然后他在讲自己的 在讲报复性消费这个事情，然后他讲了他爸爸的一个故事。他说他爸现在已经50多岁了，然后每天都要买一个小零食吃，因为他小时候就一直吃不到这个东西。然后我就坐那儿听，然后就突然一下子，因为你就会觉得是他平时不会说的一件事情，但是他聊着聊着一下子就说出来了。
是，
嗯，而且他是非常喜剧化的表达，对吧？就让人觉得哇，好可怜，好心疼啊！这个时候还要搞笑，嗯，所以我们已经非常平滑的进入到了第三个部分，是不是？就是
我们没有互撕那丝吗？我没有，
大家都没有意识到第二个部分已经结束了。
那我们没有互撕，
没有撕起来。
那我们自己那个反省一下，你觉得你这个，你觉得校友编剧中心哪里不好？
校友编剧活动中心，
校友编剧活动中心哪里不好？
嗯，
有人记不住名字。
它不好，我觉得，嗯，也不说不好吧，就是还是有很多进步的空间。
嗯，
包括其实很多时候，话题包括问题的拟写都是我先写，然后我给国磊老师过一遍，然后他帮我润色一下。其实我们没有太征求我们嘉宾那些想法，
嗯，
我们没有钱财的那个部分，我们就是让大家就着我们的问题去做一些探讨。我感觉是会有一些局限的，他们可能。如果让他们来自己蕊这一部分的话，他们可能会有一些更想表达的一些东西，或者更想说的一些话，以至于在一个半小时或者一个小时的录制没有能够很好的去做呈现，所以有些话题没有聊，没有穷尽它，会觉得有点可惜。
嗯
嗯，
因为有些话题很好，
就是、对。没有聊完就觉得很可惜。
没有没有，到时候我们同样的话题也可以继续换一波人再聊。
以及我是觉得有一个不一样的点是，这一期只要是豆豆不做主持人或者他不在的时候，整个就现场嘉宾会给他带跑气氛也好，话题也好，就会有点脱离主题聊着聊着。
我们聊那个李诞的脱口秀工作手册那一期。
嗯
嗯，因为豆豆也不在，然后我们临时是找
临时找主持人，有时候难把控。
对对对，
嗯，啊，
那天主持人不是我啊，
那天主持人是谁？童墨南是不是？童墨南在我们的 C，
没有，
童墨老师很好，
因为。童墨兰老师非常适合做嘉宾。
嗯，他的意思就是童墨兰巨不适合当主持人。
没有，不是，是因为他一直在思考。
嗯，
他有很多很多想说的东西，但是他一般做主持的时候，他就会思考啊，我要拉这个，然后他就会舍掉一些他自己真正想表达的东西。
对，
我就觉得对，其实是对。
我就从来不思考，我就只拉这个东西。
我没有说你不思考的意思。然后我，
但你们应该也听过童老师去其他节目的嘉宾，对吧？确实表现得很不错，
好适合当嘉宾，而且他
非常有自己的想法。
对。
感觉他前30年都在为了录播客做铺垫。这个男人为播客而生。
他做播啊、哦、我们之前一直也没请他上，是因为之前我们给他拍了纪录片，然后他又上了很多播客、
嗯、
然后我就觉得他掏空了、嗯、先让他再
缓一缓，以后再请、
嗯、你们固定的问题会有考虑过要去做升级啊，还是说就现在就保留这种原汁原味的这种？
我们一开始是就打算就一直这样做，就是固定的问题，因为我觉得有一个模板的话，就相当于你有一个骨架，
有个抓手。
对对对，然后突然我们录了几期，发现这样会很无聊。
嗯，
是因为即使是不同的嘉宾，他回答来回答去也还是类似的问题。
对，尤其是我们。就是身边的人，就是我们身边的人，他们的生活其实大体是相似的。其实这个就这样的问卷更适合问那种就是差异身份特别大的人
啊。
然后因为太脱口演员或者我们的工作人员，大家的生活都太相似了，所以有时候就会很像。后来我们就打算前面先聊一聊，然后后面再进入那个问题。
哎，你说有没有可能每一期节目都是那几个人的他们的受众在听，所以其实重合的率不是特别高，
也有可能，
对吧？就比如说有些人我就只喜欢张浩哲，我就不要听你郭展豪说什么东西。
哦，是，
对吧？
是会这样。
嗯，所以每一期的播放量其实大致相同。
像小酒馆这样一对一访谈的节目，如果是我一点都不感兴趣的嘉宾的话，我真的不会点开。
对对对，是这样的。
所以 标题上那三个字很重要，对吧？是看谁在回答问题。
我们那段时间其实参考了，也听了很多其他市面上比较类似的私密性这种一对一访谈的播客节目，就发现他们不只是选题比较吸引人，标题最后起的比较，还有就是他们实打实聊天的内容是自己提前串过提纲的，就是你这个人要聊点什么，那个人要接下来输出一点什么信息。输出的内容都是提前规划好，所以我们后来升级的时候，不是从选题库里除了问问题，还有一个针对这个嘉宾专门想的他近期想要聊的一个主要的话题。
哦，你们还选题库？
对啊，我当然是有选题库嘛。
我们只有一个飞书文档。
而且我们在那个跟他聊之前会拉一个群，问他想聊什么，但是有时候还是不那么有用。
后来就话题就停止在了你想聊什么。
啊，对，但我觉得那个挺好的，因为你们会有一个提前跟他先过，
对，
我们提前拉群就是提醒他们不要迟到。
对，
就是，
只要不迟到就行，
就是会问他，
不像我们的迟到大王那个什么他就没准时过。C 级嘉宾。今天一盘发现全是 C 级嘉宾。
中位数。
没有啦，开玩笑啦。其实那大家可以说一说嘛，就是自己印象最深刻的嘉宾，你们的印象最深刻的嘉宾除了门卫大叔之外还有吗？啊，除了那期爆款之外。
其实我觉得吴星辰那期非常好，但是听的播放量淡薄。
我也听了那期，我觉得吴星辰在那期表现非常的坦诚。
就是那一期很多人听过，就是之前跟他不太熟，你光看他的人你可能不知道他是什么人，然后你听完那期大家都会觉得哇哦，就好像挺喜欢吴星辰的。
对，那一期我现场全部跟下来，我觉得吴星辰那一期特别走心。
我也很喜欢思文那一期。就是其实你现场的感受跟到时候发出来大家对你的观感是不一样的，你有发现这种事？
有些时候我在那儿剪着剪着，我说哇这一期牛逼了，朋友们，这一期要走起来了，这一期咱们首页见。结果就
你有没有那种你本来对这一期预期不是很高，你觉得这个嘉宾效果一般，但是他发出去之后大家反馈都特别好的？
有的吧，
有，
就是那个什么辞职来效果，
哦，对对对，
那
期
那期
特别好，
非常好，
那期真的很好，反馈什么都很好。
就是我也觉得大家没有聊得特别深哈。
但是你从外部的观众来看，就是我不知道脱口秀是谁，是什么，我也不知道效果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但是我看到了一个那些辞职去做脱口秀喜剧的年轻人，我就会觉得他这是一个群体，他会引来更多的外部的观众。
对，其实我感觉出来了，那期是很动态的，有没有各种各样的人
啊？
那期甚至是前两天小宇宙不是出2021年年终报告了吗？是最好的一期。
哦，我们的最好的那期是谁？
那个大叔和思文那期。
哦，这两期是很好。但是我很喜欢吴星辰的一期啊，就是现场你录的时候，你会觉得哇，就是聊得很开心，大家氛围很舒适。结果不知道为什么评论就说这两个人看起来很不熟，很尴尬。
有，我们聊那个姐妹俱乐部那一期，对吧？就是跟伏特加小分队的朋友们聊，从节目散开，女性话题的讨论，以及
对，其实我觉得那期聊的是很好的，
那期聊的巨好，他们四个人特别有默契。
对，但是评论好像是就聊到节目上去了，大家真的在讨论女性话题，然后劝我们找一些咨询那个专家。
对，所以就是有些时候聊得特别开心，但是可能出来的效果没有那么好，但是那个时候你心里是不会有怀疑的，我觉得就是这样的节目放出来，总会有喜欢他的人，他总是会被听到的，只是他还没有被更多的人听到。
而且那个氛围场很不一样，就比如我跟杨蒙恩那期，我们当时聊的氛围非常好，
是，而且那一期是唯一一期在山羊录制的，
对，然后那期我们聊得很开心，然后不知道为什么剪出来之后大家就说这两个人好尴尬，
就是说女主持好不喜欢男嘉宾，
这个男嘉宾好尬，你们俩互相 get 不到，就是我跟杨蒙是朋友了，我们是挺好的朋友，就是为什么就大家就说哎你们好像很不熟很干嘛的样子，而且跟郭展豪那期我也很喜欢，就是我是那期我聊得很开心啊，然后就大家反馈也就还行，也没有说不好，就也
所以我觉得这个事儿教会我们一个道理，就是我们
更多的得站在用户的角度去思考问题。有些时候你聊得特别开心，就是给人一种在自嗨的感觉。其实听众用户真的想听到了他们想感受到的作品产品，
嗯，
其实并不是你喜欢就行。
对，甚至是我有时候会听他们在外面的播客嘛，
嗯，
其实我听了几次他们去上别的节目，有一些也是反馈很好，但是他其实聊的内容还就是还不如我们聊的深，
嗯，
但是然后内容充实，但是外部的观众看起来就会觉得哇哦，就是我之前没有听过这些东西。
对，
我觉得还是就是我们到时候得站在大部分观众他们到底想听什么样的东西的一个，
嗯
嗯。
但杨梦恩那期我挺喜欢的，特别是你问他有没有什么触电般的那个瞬间，他说我真的触电过，
是物理触电了。
然后就大家就会就会说你这个主持人怎么不会问问题啊什么？就是我确实也没怎么当过主持人，日常大家聊天跟你采访状态其实是不一样的。你当然，我当然平时也会跟他们聊天，就是当就是作为朋友那样聊天，但是你进入一个采访状态其实是不完全不一样的。
对，
你采访状态你可以随便问，你可以问他最痛苦最难受最不想让人问的尖锐问题，
嗯，
然后他就会有时候会退缩，然后你就想问。而且我最近有一个新发现，就是我前几天也在办公室里面说了，因为我发现你写采访的时候最好是在你刚认识这个人的时候，你对他不那么了解，你刚认识他的时候，你所把握的那个触觉就是他身上最重要最明显最鲜明的特点，然后一旦你离他近了，你跟他时间长了，然后你知道他过多的信息之后，你反而不知道该怎么写了，你就是已经你不知道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最鲜明特点是什么样的，就跟你在一艘船上面行驶的时候不是看到那些海雾吗，你离远你可以看到那个海雾的形状，然后你在里面的时候你就在那个海雾里面，你就完全不知道了。所以我现在少写了一些采访，是因为我对他们太了解了，他们任何的就是我知道太多他们的信息了，反而会影响我的判断，所以我如果写的话会写一些新人，就是接下来会新来的朋友之类的人。
哇，第一次听一个领导把自己工作量甩给自己的手下，这么官方的一个解释啊！
就是你认识一个久了，你知道太多信息了，就比如你本来就想写他某一个性格的一个框架，结果你知道太多他外撇的东西了，你会觉得这个枝枝蔓蔓太多了，你到底要不要放进去？放进去多了，
纠结的更多。
放进去多了，然后你不放进去，他确实又是这样的人，然后你就觉得啊，我是不是没有把握清楚？但是你会发现，你第一次感知到的那个是最准确的，是他最精华、最骨干的地方。
你是不是只喜欢刚认识的他？
他只喜欢新鲜感，我发现了。
对呀、啊，你就是个喜新厌旧的人。
是、
啊、
这倒是。
咱别说效果小酒馆了，就小酒馆那位朋友，你也是这个评价。
哦，对，跟大家说一声，就是为了能更好的。就是主持效果小酒馆，我在一家小酒馆里面打工。
哎，我是真的不明白这个理论是哪儿得出来。你想要主持好效果小酒馆，难道不应该多去主持吗？你真的去一家小酒馆有什么用啊？
因为
我本来想放到那个互撕里面说这个来着，我也是忍住了没说，结果你非得拐到这来说一句，那我还真忍不了。你也想要好主持，你就多报主持，你就自己当一个好主持人。你真的去一家小酒馆打工有什么用？你要是叫什么效果小饭馆，你是不是还得去跑菜？你是不是还得去后厨？
就快点解释一下吧，小酒馆认识的人对你的访谈技巧有什么提升吗？
那些我就可以自然的跟陌生人搭话了。在那边的客人都很好，然后他会跟你聊天，然后你聊天，你就会觉得我的天哪，我好像可以跟就是完全不认识的人非常自然的搭话，这种让我有一些信心。然后结果
你去夜店也行，他们也对你很好，
但我没去过，
也会来跟你聊天，还会给你买酒。
但我没去过嘛。然后去，因为那家小酒馆就是是那种，因为我不太去酒馆，是因为就是感觉看上去非常的 fancy 时髦，然后我就不好意思进去。但是如果你在那边变成了一个店员，你就很自然的融入了到那种氛围里面，就可以很自然的跟人家搭话，你就坐在 在那个楼梯前，你就跟客人直接就说，哦，你经常来这儿吗？然后就聊起来了。
OK， 那刚才我们也分享了自己印象比较深刻的几期内容，几个嘉宾。如果说给大家一个机会啊，就是如果有这样一个机制，就是你可以把你之前的一期节目再摆上推荐位，就是再让更多的人听到它，你会放哪一期节目？
吴星辰。我真的希望大家重新认识一下吴星辰、嗯、我超喜欢那一期、
嗯、
而且我也很喜欢吴星辰、
嗯、
就是不是那种喜欢，就是我之前对他的印象和我那天跟他聊完之后是有一个巨大反差的、
嗯、
就比如你跟其他的演员你心里面大概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人，然后你跟他聊完确实也是这样的，就没有超出预期或者是非常大的反转，但吴星辰那期是有很大的反转、
嗯、
让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值得大家去听一听的。
我也是这一期，我觉得这一期值得的一点就是他那一期聊的时候，他中途真的分享了很多他自己近期也好原来也好一直很喜欢的各种节目小品音乐他看过的相声之类的。然后前几天不是有那个网易云年终报告，他会报告你在某一天某一个时间段连听了多少多少次歌嘛、
嗯、
然后我就有一个是11月几号还是12月几号的时候，有一天晚上10点钟你连续听了15次还是16次许镜清的庆功天仙曲你那天是在想什么呢？我想说我那天没有在想什么，就是在找吴星辰配乐是一个西游记的插曲、
嗯、
我原来从来不听这种歌，但是他那天分享完之后，
我觉得正常人都不会听这首歌
但是
他
讲的之后你就很想
听，他感动流泪听到这首歌、哦、然后我回去就找了一系列西游记的插曲，我就发现还挺好听的、
okay. 好的 shout out to 吴星辰。
那你们呢？
我们啊，其实我们做这个节目下来好像有一点点成功的经验分享给大家，好像是算是经验吧。
成功了吗？
就是紧跟着咱们成功的项目走。
OK，
做复盘。
Okay.
哎，只要做复盘，效果不会太差了。
就是蹭别人流量。
对，蹭别的 IP 的流量。
只要做复盘啊，就能上小宇宙的首页。
对，小宇宙他也特别喜欢我们的复盘啊。没有了，如果让我来做一个推荐的话，我还是希望大家可以重新听一听姐妹俱乐部那一期，我还是希望大家可以重新的认识一下、
嗯、我也很喜欢那一期、那期录的时候我在、当天我专门过来听。
其实说实话，姐妹俱乐部对于效果来说不算一个特别成功的一个节目，但是我们公司内部会有一个复盘，那几位老师也说的特别坦诚，分析了这个节目没有特别火的一个原因，包括他们中途遇到的一些困难，我觉得这个是他们成功路上要经历的一步，我真的觉得他比我们要高阶一点。
嗯，
伏特加的几位老师，因为他们现在要挥洒自己的业务能力，只能是带着他们是命题作文了，
嗯，
对吧？
是
命题作文，我觉得就是首先局限性就不说了，其次他们还要在里面去找到人物个性，找到戏剧冲突，找到各种各样想要想办法呈现给观众的有意思的。
对他们，而且不能写得太晦涩、太深奥，这样的话、
就是、
你又要面对一群观众，
他们的技能得比我们多很多、
嗯、
我们可能很多的梗停留在语言上，他们得想一些比如说画面梗、节奏梗、就是我觉得更多元一些。我觉得喜剧肯定不单单只有脱口秀这一种形式了，肯定还会有更多其他的形式。
对，
所以希望大家可以通过这期节目认识到还有在做这样东西的人，他们也不是这个领域里面最厉害的人，但是他们应该是公司最耐得住寂寞的一帮人。
跟大家解释一下，就为什么他叫伏特加小队。
因为他们的办公室的名字就叫伏特加啊。我们办公室的名字叫什么呢？叫二楼
大半
二楼大半。
嗯，好，那吐槽环节其实我们已经吐槽过了啊，就是那我们就过这个环节。 OK， 那我们就畅想一下未来吧，好不好？未来我们聊一聊之前一直想约但是因为各种原因没有邀约到的嘉宾，好不好？
我一直想邀约呼兰。 但是我感觉他最近一是太忙，二是我们之前采访也对他也是消耗了很多，希望他接下来再沉淀一段时间，然后我们再聊。还有童梦楠也是，
嗯，童老师，
嗯，
很适合。
就是张博洋是我们一直都很想邀请的，
我一直想邀约，
但一直没有邀请他。
因为你之前一直在忙另外一档节目。
对，我们啊，对，可以打个广告。我们啊跟张博洋的另外一档节目是视频节目，叫做当我们讨论热搜时不要吵架。这个节目呢现在处于半停滞状态，但是后面会有的。因为但是它豆瓣还没有出分，所以大家如果听到的话可以去豆瓣打个分，打个分说不定我们就能重启了。我还挺喜欢那个节目的。
嗯， OK， 我们肯定也会有想约但一直没有约到的嘉宾，比如说王冕和杨丽啊。我们想听一听他们内心当中最真实的想法。
王冕，我们是不是一直想邀请？
好像，
然后停了几次。
档期的问题。
嗯，档期的问题。嗯
嗯，我们为什么想邀约他呢？就是我们想借着他们的流量，把粉丝数一举超越小酒馆啊。
之前一直追不上嘛。
对，而且我觉得，如果他们两个同时出现在咱们效果编剧活动中心的播客里，我们这个播客不单单会上首页，还会上热搜。
但是我觉得他就是杨丽和王冕，他们也都很适合输出东西，他们输出东西非常的坚定。因为有一次我去听杨丽的话剧，听完之后后面复盘，我又觉得他想法就非常有自己的想法，然后非常知道自己在干什么，然后也非常享受自己状态。他是我觉得我们公司我最羡慕的演员之一。
一般人不说看话剧吗？
我说的是啥？哦，因为那个其实不太演，是他在念，是一个红兔子白兔子。
嗯，咱们新一年有台有什么规划吗？啊，希望做出什么样的突破吗？有什么战绩上的这个目标吗？比如说订阅人数啊，然后单期节目的收听量啊，互动量啊，然后要上几次榜啊。
给我问的感觉做不下去了。本来现在唯一的目标就是接下来明年争取不断更。两周一更。
对，我现在是我对他上首页然后播放量其实没有什么特别大的执念。
嗯，
就他当然上是很好，他能就是上首页有一个很好的地方，他可以吸引一些你没有见过你的观众，
嗯，
外面来的观众。然后我现在是觉得我有一些内容不是很喜欢，是因为我觉得明明可以聊得更好的，但是没有聊得更好，没有聊得更深，让我觉得很难受。我是希望每一期都能聊得非常充足，然后大家听了会觉得哦，还可以这样去思考问题，这个人是这样想法。就是我希望就是我，因为我最近常听播客，我喜欢的就是听完我觉得这期特别好，不一定是这期特别好笑或者干嘛，就一定是听完我会觉得哦，原来是世界上是可以这样去思考问题的，然后有一些我没有知道的，我不知道的东西，就我希望做一些这样的东西。哎，你们呢？
我们啊，我个人的想法，我不知道国磊老师他有没有他的想法。我个人想法是，首先啊，我们肯定会持续的，去邀约我们想邀约的朋友啊，来更新我们的这个人才库啊，这个重新给这些朋友洗个牌，打个分，评个级，对吧？这个是其次了，这个不是最主要的。最主要的是我们还是想通过这个节目来让更多的编剧朋友们，尤其是我们有很多新签约的编剧，很多在线下舞台持续绽放的演员，他们可能没有一个线上输出的平台，那这个平台对于他们来说可能是一个相当不错的跳板，他们来在这里进行思想的碰撞，这个交流啊也好，我觉得是很不错的一个机会。我们也可以透过这样的机会来很好的认识他们，包括洗漱那一次，我就觉得哎，这个小伙子还挺有意思的。对，这个富二代跟别的富二代不太一样啊。 对，就是这是一个机会嘛。其次我还是希望它能够落地一次，就是比如说我们的粉丝量如果有幸可以在2022年比如说突破10万或者突破8万或者说达到了比如说67871个这种特别奇怪的一个数字，然后我们就搞一个见面会，对吧？我们就在现场，我们也聊一期话题，然后也圆大家一个车间访谈的梦啊，然后我自己也借着那个机会主持一次，对吧？就把当年，然后我们特意邀请毛衣来旁听。
对，其实喜树来录的那一次，他说这是他收到的第一个通告，然后我那天特别
开心，听了也挺心疼的。这个朋友从来没有收到什么通告的邀约。
之前我们不是聊辞职那一期嘛，因为辞职那一期的时候鸟鸟还没有上节目，然后还有格子他们一直都是在线下讲，还有心语啊什么的，然后我记得有一个留言反馈就是说，就是能给这样就是其他的一些演员就是一个露脸的机会，
也对，
就是我们编剧活动中心做这个节目的初衷好像应该就是这个。
对，
后来虽然后来被流量裹夹着走偏了一点，对吧？
就是对，因为我们一开始也没有说一定要做就是多大流量或者让更，其实只是说一块地方让大家能聊聊天，想听的朋友听一听，并没有
发现上首页的感觉是真好。
对，然后就选择了一些流量上的平衡。
然后我们还有一个小规划，就是如果有公司内部的演员在听这期播客的话，就是我们明年开始，我跟豆豆选题做的实在是太累了，就是我希望你们可以自己带着选题和你们想要聊的嘉宾阵容来找我们，我们给你们提供平台。
我已经广泛的去帮忙问了，就是广泛的问你们要租吗？你们要租吗？又问了很多人了，他们好像都挺有兴趣的。我们到时候可以细细的商量一下。
对，因为我觉得，我们现在，
对，我们承接各个项目的复盘，然后呢，各个非头部演员的这个平台宣推。对吧，就是希望大家能够借着这个机会。
也有演员说他们想要做播客，但我觉得让他们自己从头去做一个播客的话
太难了，
也是挺难的。我们正好有这个机会，你可以试着来聊一次嘛，也可以说不定到时候评下来你是一个 C 级，不适合做这个东西。
对，然后就打消这个念头，对吧？对吧。
哦，然后我补充一个，就是刚刚说如果有能在推荐上首页的一期内容的话，我想推荐那个学生时代那一期，就是孟川昌叔跟
超好笑，
对，恒哥他们来聊，就是其实因为孟川实在是太好笑了，大家忽略了另外两个嘉宾，其实他们聊的也挺好的，
是我们第一个 S 级的演员。 对，
而且当时
保证
其实他们聊了一些东西，你隐隐约约是可以感觉出来在可能他们学生时代是经历过一些比较痛苦，然后那个时候可能还没有消解的东西，然后你会突然发现有一些时候这些事情可能就是你很多年以后突然聊一个莫名其妙的播客，然后你把它说出来了，就可能那一刻达到了一个小的消解一样的感觉。
特别好。那其实我们两个节目的规划都说完了，是不是？
还有最后一个，就是我一看我们大纲里面说，就是你们有没有特别想跟大家推荐的，自己最想分享的一个好内容，就是外面的一些影视剧啊。
本来是年终的时候，但已经到了2022年。
没事，
写的像我的周报一样，分享的好内容
可以说。
对，有没有？你们有没有？
有，我愿意向大家推荐一个播客。这个播客的老师也送了我一件衣服。文化有限，文化有限。对，文化有限的老师都挺有意思的，他们是一个读书类的播客。我是一个不怎么读书的人，说实话。但是听他们在里面复盘他们每个人对这本书的理解，我会觉得好，而且他们很坦诚。好吧，我也没有那么推荐，然后我呀。
影视剧书
其实主要就是他们送了我一件衣服。
啊，影视剧书都可以。
影视剧书还有展是不是也行啊？
都可以。
行，我再想一想啊。但是文化有限，我觉得大家真的可以去听一听。
山楂觉得呢？
我觉得影视剧就不说了，我说一下播客吧。我最近听的最多的其实就是展开讲讲，之前没有听过，是去年年末开始集中的补他们前面几期的一些内容，然后就发现他们每一个月不是会做当月的广播电视报吗，就我觉得他们把这个做成播客，然后我在其他的各种场合都有一种伴随式的分享吧，我是觉得我特别喜欢。而且近期听过的广播电视报里面最喜欢的是他们讲迪士尼的那一期。
嗯，我也超喜欢那一期。主要
是最近大家都是深受迪士尼的治愈，所以我听完那期之后还
特意去了迪士尼。
去听之前也去了，然后听过之后也去了。听完那一期之后，我看了很多他们推荐的迪士尼相关的内容，还有部纪录片叫做
《幻想
工程故事》，然后也非常推荐给大家。
哎，我想到了。我要重新推荐一下我的那个节目，我重新给大家推荐。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另外一个平台听过一个节目叫效果台，然后呢，这个节目的主持人是脱口秀演员小北和豆豆两个人，然后呢会邀约脱口秀大会第四季比较优秀的几位朋友来到这个台上，跟大家一起聊聊天，聊聊比赛啊。为什么跟大家推荐这个节目呢？首先。是因为有这样的节目，我们可以邀请到比较头部的演员来输出，然后借着这个机会跟他们聊的也相对来说比较开心，好吧，其实就是想打个广告这样子。特别有意思的就是我们在最后一期搞了一个连线的一个方式，然后我们就连线了很多关注我们节目的粉丝也好，或者说是听众也好，他们在跟我们聊天的时候，其实他们的一些输出一些观点，我觉得还挺打我们。
所以我跟山楂一样，我特别喜欢
展开
讲
讲是吧，
再次催更一下。
对，然后我还就是见了其中一个主播，跟他去我们的小酒馆去喝了酒因为我特别喜欢那个节目，是因为他们没有废话，就是他们
不像咱们全是废话
不是那种废话，就是你能明显感觉他们做了非常大量的工作，他们大量的知识工作，就是他们
前期的准备嘛，
对，非常非常多，然后一个人就疯狂输出，然后这个人输出完之后，这个人疯狂输出，这个人疯狂输出，听完会觉得哇，就是你特别想听，然后他们讲的又非常有道理，也不是说有道理，就是会觉得哦，原来比我多想一步，然后听完会有一种很舒适的感觉，
而且我会特别容易被他们情绪感染，就是他们推荐这个剧我会真的想去看，
对对，
有的播客我不一定会想看，
是是是。然后我还有一期我特别喜欢，但不是展开讲讲的，是 GQ 有一期是戴锦华老师的那期特别好听，我中间差点哭了。
反正你就是喜欢让你鼻子一酸的那种是吧
对对对，他那个特别好，就是戴锦华老师 YYDS
国磊老师，
大家都分享播客吗？
你也可以分享别的
啊。那我分享别的吧，我想一下。就是我想分享一个我最近在B 站上面看到的一个搞笑短剧，是东京零三跟加贺屋两个专门演短剧的组合合作的一个东西，但他们搞得像舞台剧的形式一样，因为有25分钟的时长。他是讲了一件很小的事情，就是其中一个人幻想说他的搭档有一个性格不太好的地方，就是不愿意承认错误，然后按照这个情景就延展开去，然后有一系列其实非常严重的后果啊什么的，反正是我最近看过最喜欢的东西。
说到日式搞笑，大家可以去搜索我们的这个对肉食动物还有这个橙色预警的专访对他们两个在咱们的播客平台都做了一些对漫才的理解啊，然后包括他们对组合的看法啊，然后肉食动物那期是在现场秀，对不对？
是
啊，也是现场录制带观众的，所以大家可以借着那个节目稍微的回顾一下车间访谈的那种感觉也当个平替也不是不可以，虽然文森特主持的确实有一点那么拉宽，那没关系，他是我们的领导
文森特也是我的领导
没有了是吧，那我们就
有什么吗？
我本来想分享，
你说，
我是想分享，不是跨年夜的那天晚上刷微博，刚好看到那个，贝蒂·怀特那个美国的老喜剧演员他去世的消息嘛，然后当时 挺震惊的，因为我最近就跨年之前这段时间刚好在看他的那个老的情景喜剧《燃情克里夫兰》。
哦、
我不是我，因为我个人特别喜欢看这种
老的，
比较老的，其实也没有很老、哦，但是是前几年的嘛。他在里面演一个。四个姐妹里面的最老的一个奶奶，他们就是、嗯、我觉得这部剧特别好看的一点是，如果有人喜欢看欲望都市，那这部剧就是欲望都市的平替，相当于美国三四线城市这种的欲望都市，只不过就是
小欲望都市。
之前好像讲过。
对，然后那天跨年夜的时候看到他去世消息，我很震惊，因为我那天跨年夜之前刚好看到的那一集就是给这个奶奶过生日的那一集、
嗯、
然后片尾的时候，工作人员还打了个字幕说，祝艾尔卡就他剧中的角色以及这个 Betty White 就他本人的名字90岁生日快乐、
嗯。
然后这一集里面剧情刚好也讲的是，就哎呀，挺无厘头的，是说他体检了，然后那个体检医生告诉他说。哇，你的这个身体体质真是惊为天人，你会长生不老的。然后就这段时间就是刚看完这个，然后又看到他本人去世的消息，而且他去世那几天、嗯、还有几天就满100岁了，然后就感觉还挺难受、
啊
嗯、我那天看到那个 Ryan Reynolds 就是演死侍的那个，他不是死侍里面恶搞说 Betty White 是他的女朋友嘛，然后他们俩关系很好、
啊、
然后那天就他在 ins 上发了一条就是纪念他的就是评论啊什么的，他说 She manages girl very old and yet not old enough。
哦 Comedy brings people together。
好吧，
我跟山楂是那个老情景喜剧爱好者，
对，
是
都巨老，他看的东西都是上个世纪70-80年代的那种，我不知道是不是跟你做那个 essay 有关。
没有，在那之前我就喜欢，所以做 essay 的时候特别顺畅。
OK。
对，我那次在看，我之前年前的时候我在看那个《欢乐酒吧》，然后我发了一条朋友圈。
而且你知道吗？等一下我要说一下《欢乐酒吧》。
嗯。
我看到第二季的时候，燃情克里夫兰看到第二季的时候，有一集，一个普通人进到一个酒吧里的场景，跟《欢乐酒吧》。Norm 进场的场景一模一样，我当时就怀疑这怎么这么熟悉啊！一查导演就是《欢乐酒吧》的导演，感觉串上了，就这个世界，
嗯，
挺好的。
OK， cool， 要不要来我们编剧活动中心聊一聊你的老情景喜剧情节怎么样？
我再多看一看，
啊、
争取以后能够
顺便把你跟我们正在做情景喜剧的老师，让你来挑一挑他们的毛病。你是不是没看《解了面俱乐部》？
我没看，对不起。
所以20年以后你会来回顾，是不是？等我40岁的时候，哎，我当时在的那个公司做的那个情景喜剧也太好了。当时琼晓峰为了致敬杨子姗进酒吧的那个一模一样。
就是我想说，我看这么老的剧，竟然还有人看，
是吧？
嗯
嗯。
但我看是因为我之前看那个善地，就是那个 Good Place， 然后他那个男主角就是《欢乐酒吧》的男主角、
嗯，
就是他年轻的时候很帅，然后老了是一个很帅的老头。
我们现在我感觉大家都不知道，太老了。
他们两个陷入了一个闺蜜聊天，我不知道为什么。那我们今天呢这一档头部播客串台节目啊，到这里呢就先跟大家告一段落了。如果大家有任何的想法，包括对我们两个节目有任何的反馈，都可以在各自节目的评论区告诉我们，好不好？我们来看一看哪家的评论更多，哪家的反馈更丰富，哪家的交流更顺畅，好不好？我们在年后的节目继续跟大家见面，好不好？那我们今天这期节目就这样，拜拜，
拜
拜，
拜
拜。